恩广播网祝福你，
加倍的收听，倍加的沟通，加倍的接纳，倍加的和谐，
加倍的关心，倍加的温馨，加倍的祝福，倍加的幸福。
贝恩广播网将耶稣现代人的希望在您耳中响起，
带来生命的答案，心灵的安慰。
请您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9点收听贝恩广播节目。
加倍的爱，感恩的心，让家有温暖，人间有真情。贝恩家庭教育陪伴您一生，爱相随。
有人认为过动儿是愚顽不灵的蠢蛋，有人认为过动儿是聪明绝顶的天才，有人认为过动儿是调皮捣蛋的麻烦分子，有人认为过动儿是充满创意的智多星，是成天做白日梦丢三忘四的糊涂教授，是造福人类的爱迪生、爱因斯坦。这是阿丹妈妈经典的话语。欢迎大家今天来到贝恩家庭教育，我们今天继续的请到了我们超棒的阿丹妈妈来跟我们一起的来分享何为过动儿，怎么样我们来看自己是一个过动儿呢？过动儿有什么特征？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贝恩家庭教育。在我们今天的家有特殊儿的栏目里面，我们的阿丹妈妈又来到我们的中间。阿丹妈妈您好。
萱萱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们大家好。
那上两次您的给我们的一些分享有很多的朋友蛮有共鸣的，那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好不好，请您让我们真正认识一下过动儿到底是一个什么儿，到底这个 ADHD 到底是代表什么，好不好？
OK， 过动儿在我们中国是分成好动症，或者是我们台湾翻成过动儿，
那多动症，
过动症，那它的英文其实 ADHD 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然后后面还有 Hyperactivity， 那主要的情形一般来说有三种普遍的现象啊，一种是注意力不集中，那有些孩子的注意力不集中未必有过动或冲动的情形，但是后面的话那一般来说就除了注意力不集中之外还有就是过动，或者是第三种就是冲动，那有人是三种症状都有，就是他又是注意力不集中又是过动又是冲动情形。
是我们周围其实都有调皮的小孩，像我小时候也是调皮捣蛋的小孩，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觉得我们也是些麻烦人物小捣蛋，那有些呢也是蛮其实都是蛮聪明的小孩，那我们的父母或者我们的老师，我们要怎样的调皮的一群小孩里面看得出来我们是叫做过动儿呢？
一般来说啊，父母或是老师啊比较难说我就自己去评量这个孩子是一个过动，那一般孩子有过动的情形，有一种叫做美国过动的协会，就是一般有一个在医学上面有个特别的评量表，它 DSM 目前是第五，去2013年的时候开始第五版的，它是说你若是能够把孩子们做这种评量的情形，前面啊过动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有9项啊，若是你是符合6项，那再来就是冲动与好动中间也是9项，中间其实一般来说是要需要经过专家的诊断，那专家在做这种的时候一般会做一个最简单的评估啊，那这个评估的名字叫做 DSM， 然后去年是第五版啊，那它分为3个大项，那中间把第一大项是分成就是9个问题，那注意力不集中症的9项问题中间你若是这孩子若是符合6项，那第二和第三个的那个冲动和过动的这个地方总共也是有9个项目，中间你若是符合6个的话，然后这个中间加起来在过去的6个月当中你持续这个孩子在不管在2个场所中间，或者是家庭家里面或者是学校2个场所中间都有这样的一个症状持续的发生6个月的话，一般来说医生就想判断你可能就是过动的情况。
阿丹妈妈，那我们过动是遗传的吗？
目前一般来说很大部分是出于遗传，
所以不是绝对的，
有些是因为后天，可能是包括环境的伤，就是等于是脑部受到伤害啊，或者环境的污染啊，那可是百分比中间大部分认为是遗传的。
是啊、那这个成因到底是什么呢？
有人认为说是在神经传导的系统上面，他们在输送的上头让他脑部的一个叫做多巴胺分泌不是很平衡。我们对于冲动来说，是你克制抑制冲动的那种的传导中间可能出现的那种不足。那真正是原因，其实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不清楚，一些这东西还是不是那么清楚。
那现在我们在我们北美好了，大概这个有多少的小孩子是有过动的问题呢？
过去是认为说是大概是8%-9%，可是今年我看到他们那上面的报道啊，说是孩童中间虽然是可以到10%，那甚至到15%，那全美中间比较包括儿童和成人加起来大概有5%啊这种成分，
所以说是蛮高的一个比例。
对，他上千万了，上千万的人，是一个大的族群。
那是男孩子比较多还是女孩子比较多呢？
一般因为男孩比较多是过动，所以大家认为说是男孩跟女孩的比例是3:1。可是事实上一般人认为说也许是因为女孩比较多出现是就是注意力不集中，所以说白日梦的那种情况啊，别人不大注意到这个孩子是属于 ADHD 的，
就以为只是他一天天在那儿那个
很乖嘛，他
很乖不读书就在那儿发呆，是不是这样？
所以没有把他注意到他就是有这样的情况。
其实这个情况也是属于有过动的，
也是属于他们有注意力不集中的类型的。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过动是一个病吗？
我自己本身不觉得过动是一个病症，其实很多人也不认为他是个病症。那出问题的在于说他们给他取的名字，他们称为 ADHD 的那个最后一个 D 是 disorder， 认为是一种失调。那有一个在过动儿界中间算是一种算是很就是他算是一个泰斗人物了，就是他的出的书啊都是算是一点经典，在过动儿中间算是经典的，就 Edward Hollow， 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过动儿，那他是心理学家，他也是做这种辅导諮商这方面的。他就说过说假如过动的症状会影响到生活，这个人的生活那才叫做失调。可是如果是他不影响到生活，那他是让他能够是一种顺利的生活上面是完全不会受影响到，而且是一种帮助的话，他其实是一种优势。那过动儿中间我们所说到的注意力不集中和事实上或者是冲动或者是好动，其实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也可以是一种精力充沛啊，也可以是一种创意性很高，也可以是一种直觉力很强。这个都是可以好像一体的两面。你从优势来看，它这个变成它以后非常非常大的优势。其实很多在美国的企业界中间，很多很有名的企业的，比方 CEO 啊或者创办人，他们都是过动儿。很多现在发现出很多是有他们创意性强的。那我自己也喜欢说是在有人提到说用农夫型或者猎人型来形容这过动儿和一般孩子的差别。那假如这个社会的形态里面或是教育制度里面希望孩子们都是属于农夫型的，农夫型是乖乖的嘛，这种
努力耕种，
那对于过动儿这种所谓的猎人型就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他们只是不同形态不同的特质，都是把它放在一种适合他特质的一种环境里面，他就是一种非常非常优势的，就是对他是一种特长的。其实
那我们有没有一些例子呢？
假如你要说是，我相信你的例子是讲说成功的过动儿，是不是？
就是说可能人们觉得他的一些不正常的，那可是后来长大以后成为他的一个助力，反而成为他的一个优势呢？
例如说是有人他的我们常常说是过动儿中间的那种注意力不集中，其实应该说是注意太多事情了。他同时注意的很多的事情，然后对于别人让他注意的那个所谓重要的事情他不去注意而已。所以他就是其实他在一下子警觉性很强的时候他注意到很多的事情。那我比较喜欢提到说的那种就是JetBlue， 就是捷兰航空公司
JetBlue
航空公司那个总裁，他本身就是过动儿。他是最早他的创意性啊，让他很早就发现说在椅背上的那种什么闭路电视是他那当初想出来的。那我很喜欢提到这个例子哈，那他用 e-ticket， 也是他最早想出来、嗯、所以他曾经跟别人讲过说，若是要别人重新让他选择、嗯、你要有过动，你不要有过动症，过一个普通一般人正常的生活呢，还是你希望你自己有这种过动症来像目前的情形、
嗯、
他说他宁可选择他过动症、
嗯、
他说因为这是有他的很多特质、嗯、特殊的地方。那我也喜欢讲到有一个例子哈，在网站上面有一个叫做杰明的这个孩子、
嗯、
他当时在我们网站上面写文章的时候，他是在大学，在圣地亚哥大学，加州圣地亚哥分校的那种大学里面，他做生化，他就曾经写过说怎么样解释他的过动的那种情况。他说过动症就好像，他说我小时候我的思考模式是跳出框框的思考模式、嗯、其实很多过动啊都是跳出框框的那种思考模式，很活的。他说那时候老师叫我们说你举手之后才可以发言、
嗯、
他说我的诠释是我举手之后就可以发言，我举两只手就可以发很多的言、
嗯、
所以他就拼命举两只手、嗯、然后发很多很多的言、
嗯、
我就曾经问过阿丹说你是怎么想的，若是老师问这个问题你是怎么想、嗯、他说我当时也是这样认为啊，我觉得老师说举手可以发言，我就可以举手之后就可以拼命发言拼命发言、
嗯、
那我问说这后来怎么样呢，他说老师叫我不要再讲话了、
嗯、发太多言了。
嗯，所以他们的很多的那种想法是跟我们，所以我们必须从他们的想法来看，他们那种自由的没有创意的跳出框框的那种思考方式，若是我们顺着这样子去把它发展出来，那潜力是真是无穷。哎，
对啊，因为神创造的世界就是很彩色的，很特别的，很丰富的、
嗯、
如果每个人都是在框框里面的话，那这世界是很 boring 很没有意思的，
就是对制式化的、
嗯、
就是格式发化的什么。
阿丹妈妈，可不可以请你再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再把我们刚才的这么多丰富的分享帮我们总结一下好不好？何为过动儿？
过动儿目前就是用三种现象来看、
嗯、
那注意力不集中、
嗯、
然后过动和冲动、
嗯、
那这是最简单的一种就是定义，就从它的名字里面来决定的、
嗯、那我们在这个求学的这个过程里面，那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是一般的话有过动问题的小朋友，我们是去特殊班呢，还是就是在一般的班里面跟小朋友在一起呢？
我相信不同的家长啊、哦，有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
嗯、
我自己当时的选择啊、哦，我因为曾经在孩子被诊断是过动了之后、
嗯、
我也去参观过特殊班了、
嗯、
特别特别的特殊班，在我看过之后，我就是我那时候看到为什么我那时候决定不参加不让孩子加入特殊班啊，是因为我发现他不只是把过动儿放在里头，
嗯，
他把各种各种的症状的，不管是学习有障碍的，或者是自闭症的，那或者是有，反正就是学校里面反正认为说是有不一样的
特殊需要的，
通通放在一个班级里面，那孩子们在里面并没有按照说过动儿本身的特长或各种本身的一种特色来做的引导。那我也知道有些父母他的或者一些学校这样的做法其实也不错，就是他让孩子平常是在一般的班级里头，只有一堂就一天里面大概有一两小时课是出来的，那出来未必是到特殊班，而是到有特别的一些辅导或者心理辅导或者是谘商辅导，帮他们解决一些你在情绪上碰到的问题，你在学校里面可能被人家误解的时候，你要怎么样的解决这样的问题，教他们一些社交的怎么样是 social skill， 就是你怎么社交的一种技巧，那或者是你在语言上面那表达能力上面你怎么样去表达。我自己本身比较赞成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帮助过动儿、
嗯、
那我当时没有选择参加过动就是特殊班，那我后来的选择是把它放在一个比较多有小班制的那种私人学校、
嗯、
那因为它是小班，所以老师比较能够注意到这样的孩子、
嗯、
那我找的学校里面它也可以让我们选，就是我可以跟老师学校建议说我希望是某个老师来教他、
嗯、
那这个老师我知道他是比较有条理的教学，他讲就非常有爱心的，那他们那时候我选择学校，他们也让我可以选择这样的老师、
嗯，
所以我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间在自尊心这一项是我知道我觉得到他没有被践踏过。
嗯，
嗯哼，
我记得你曾经分享过，你说对过动的父母有两个建议，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讲一遍
这两个建议？一个是 self-esteem 就是自尊心、
嗯、
就是绝对不要让任何人践踏你的孩子的自尊心、
嗯、
你要让孩子知道说他有过动症并不是坏、
嗯、
你不要让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好什么都不如人、
嗯、
也许他是因为他自己的个性冲动那跟别人交谈的时候四周的朋友觉得他很奇怪、
嗯、
但是你要给他很多的鼓励让他知道说你并不会差你并不差、
嗯、
你是有些东西是要慢慢改可是你不是说因为你比较笨不是、
嗯、
那另外一个建议是在非常井然有序的环境里面要学习不管是你家里面给他学习的那种条理性或者是在学校里面老师你选择的老师啊教室的那种处理都尽量是很井然有序、
嗯、
就是 organized
所以妈妈在家庭里面就是说家里面也要给他这样子变得很有秩序对不对
我当时的方法啊是用其实我们以后谈到的一种方式啊中间有一项是用计时器
嗯，
有些时候你给孩子们你说我用计时器和白板是当他小时候的时候小孩小时候我常常做的、
嗯、
我在白板上面写上说你现在例如说你要去刷牙、
嗯、
我就写刷牙或者他那时小孩子看不懂的时候就画一个牙刷、
嗯、
然后再来就是休息时间我就画一个什么反正就是让他知道这是休息时间或玩的时间那或者是再来就是你要睡觉或读书我一样样画出来之后他就是用计时器他知道说例如说我现在去刷牙大概是多少时间那个计时器会让他当他若是他已经分心了那自己想的时候他会回来提醒他说我现在是应该做什么事情当他慢慢养成条理的时候他就比较容易变成规律的生活当他变成规律的时候就容易变成习惯习惯就容易掌控他的生活中间的这个阶段嗯，
所以这个父母的角色也尤为重要了
父母就要为爱孩子的情形之下你就注意说我不一定要一下子给他很多的那种规定、
嗯、
你心中就想出来我现在他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我最重要的是要他学会比如说你要现在学会今天要什么时候要刷牙把牙齿刷好、
嗯、
你就给你自己定的目标不要太大、
嗯、
一小步去达成的时候、
嗯、慢慢来
你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压力了、嗯、
这样子的话孩子没有那么大的压力父母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对不要一下子希望孩子要改变太多
是
一步一步改的时候会看到成果的
是
绝对会看到这个过动儿孩子是一定看得到成果可是你要给他很多的鼓励
是
给予很多很多的鼓励
是谢谢阿丹妈妈也给我们每一个听众朋友们很多的鼓励然后我们知道我们真是不绝望我们孩子有希望今天我就再重复今天听阿丹妈妈给我们的提醒第一个就是一定要保护孩子的自尊心第二个给他一个调理的生活这是尤为重要的好谢谢阿丹妈妈那我们下次再来为大家继续的来分享我们的过动儿的其他的有关的讯息谢谢
谢谢萱萱也谢谢收音机旁的听众
听完了节目也学习了何为过动儿然后我们的三位姐妹也为我们分享了我们过节时候的菜谱萱萱要在这个地方为大家分享的圣经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8节到20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亡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的吗感谢赞美主因为我们在神的里面就算是愚拙的反变为有智慧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但愿我们能够彼此的勉励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感谢赞美主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空中相会了拜拜
我们问个几个陌生人他们羡慕过几个普通人而孩子们靠什么长大而成人哈利路亚靠着美丽的灵魂敲门透露几多的伤痕城门见证了几多的真正究竟在门为什么安静的永恒哈 奇妙的旅程。Cheers.